各位观众，大家好。今天电视护学院的学府心仪，我们就来谈有关于殿堂的礼仪。寺庙里面都有很多殿、很多堂，像大雄宝殿啦、祖师堂啦、斋堂啦，在里面呢，必定有它的规矩。所以我们加入到寺庙里面，对这些规矩你要能够懂的话，就会做得很合宜合理。首先我们先来讲，人与人见面中真的是要有礼貌。中国人见面呢，就是作揖，你好。现在西洋人见面呢，都是用握手啊，你好，欢迎你。那么佛教徒见面礼是什么呢？就叫做合掌。这个合掌呢，把两个手掌放在胸口，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，放在胸口，当然更不能太用力，太用力呢这个肩膀就会鼓起来，所以轻轻地放在胸口。记得手掌不要打开，应该是把它并拢，这个合掌，用合掌行注目礼，跟对方一个微笑，一个点头，你好，阿弥陀佛，这个就是最好的见面礼。尤其双手放在胸口，这个是表示我集合我的全身，然后对你表示我的恭敬的意思。所以这个合掌呢是非常有意义的。人家说敬人者人恒敬之，你对人家表示恭敬，当然对方一样会恭敬你。所以见面礼用这个合掌。我们到大殿里面去见到佛菩萨，第一个你应该就是跟佛菩萨要合掌。见到出家人，你不晓得要用什么样的仪式，你跟出家人握手吗？你跟出家人作揖吗？鞠躬吗？最简便的就是一个合掌。当然这个合掌呢不分大小，表示我的一心，表示我的欢迎，表示我的恭敬。这个合掌另外还有一个名称叫做合十，表示说我十个指头合在一心，合抓啊，过去把这个手掌呢叫抓，所以叫做合抓。一般讲合十，就是表示呢对你表示定礼点头的意思。除了这个合掌以外，假如你进到佛殿里面去，还有一个礼仪就叫做问讯。这个问讯呢，或许一般在教室里面常常会看到学生向老师一个鞠躬，这个叫做问讯。那么这个问讯跟鞠躬有所不同的，就是所有动作的，不但是身体要弯下去，手还有动作，这个手要跟身体一样的下去。当要手弯下去的同时，大拇指顶在一起，四个手指相叠，左手在上面，右手在下面。那么一弯下去的同时呢，手就抄一直到下面，慢慢的不急不缓，然后呢再慢慢的起来，结一个手印。这个手印呢叫做吉祥印，让你的大拇指跟食指顶在一起，三个手指都相叠，保持一个圆形的半圆形的形状，然后一直举到你的眉头的高度，就叫举眉礼，然后放下来。这个问讯呢跟鞠躬还有一点不同的，就是当你弯腰的同时呢，头也记得要弯下去，不要身体弯啊头不弯，那么像乌龟一样很难看的。所以呢问讯就是要有90度的这个弯腰，然后呢手再结一个手印下来合掌。但是记得在佛教里面很讲究规矩啊， 就是呢要显得很稳重，动作也不要太夸张。你要问讯的时候呢，把一个手伸得好长好长的往下面低下去，那就很难看。两个手弯，尽量靠着身体，所以呢弯下去的时候呢，这个手弯也是一样的，靠着身边然后再举起来。这个问讯呢，平常我们见到佛菩萨的像也可以跟佛菩萨来问讯，见到出家人一样可以问讯，就是见到一些居士在家修行的居士，你一样可以用问讯的。通常问讯呢，只要一次就可以，不一定说啊，我要一定要跟你啊礼拜三次，不需要的。如果是大家一起在佛殿里面要共修，一起要拜佛，那么这个三个问讯是要，但是呢都要听引磬的声音，叮的时候呢一起弯腰，叮的时候再一起起来。因为共修的时候很讲究是要整齐，不要参差不齐，你下去了我上来，所以呢有一个号令，这个号令呢就是用引磬来敲，叮一声下去，然后不要急着上来，等到叮的时候呢再上来。所以通常呢一个问讯就可以，不必要那三个。共修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大部分都是只有问讯一次。刚才所讲的合掌问讯以外呢，还有一个叫做顶礼。顶就是头顶的顶，用我的头顶头来向你礼拜，这个名称也可以叫做五体投地，或是叫做最上礼。要这个顶礼的最首先呢，先把脚站稳了。上一次我们也讲过，这个站下来呢一定是前八后二，前面八寸后面两寸，就像一般人在打拳，打拳啊脚绝对不能拼冰龙，冰龙这样上下会重心不稳啊，上身会晃，所以呢一定要把它前八后二脚力站足了以后，然后呢再来要来开始拜礼拜。顶礼礼拜呢，这个是叫做两步半的拜法。两步半的拜法呢，第一个动作先右手要下去，右手先压在这个蒲团的中间，然后左手呢再往下面压在蒲团的前端，这个时候呢再用右手走个半步跟左手拼牌。当拼牌以后呢，你的膝盖也跪下去了，头也低下去，这个头大概呢就在你的手掌的中间，手掌的中间，但是手呢记得不要太开也不要太前，两只手手掌就在头的两边。当头弯下去以后呢，手掌开始要翻开来，这个叫做接足礼，用我的手来迎接你的脚，或是呢叫做最上礼。拜完了以后呢，手掌还要翻回去，然后呢右手退半步，右手退半步压着蒲团，然后慢慢的站起来。慢慢站起来呢脚没有动的，因为拜下去的时候呢只能用脚尖，站起来的时候呢后跟再压下去。不管你拜多少拜，绝对脚还是站在原地上，没有向前走也没有向后退。所以有的人在礼拜啊，把礼拜当为修行，把这个地呢一直站在原位下上，慢慢拜慢慢拜，这个地啊都给他打的拆的一个脚印都跑出来了。不但如此，有的人拜到最后呢脚底下都会升起舍利子出来的。所以这个礼拜很多修行的人呢把它当为 一门修行的方法。因为在礼拜虽然是头是低下去了，但是呢人格能升华。因为当你在礼拜的时候呢，就是表示你的谦虚，表示你的恭敬，对你所要礼拜的诸佛菩萨、诸圣贤众，你是要向圣人看齐，向圣人赞叹，向圣人呢表示你的恭敬心。所以当你有这份的谦虚恭敬的心升起的时候呢，你的人格当然自然就会升华了。所以呢这个顶礼，顶礼礼拜在佛教里面是常用的。不但是对佛菩萨要礼拜，有时候对于高深大德也在礼拜。但是跟高深大德礼拜呢也是有规矩，不是随便碰到人就拜的。我看到很多虔诚的佛教徒见到师父他就顶礼师父，向师父礼拜，虽然是他表示恭敬啊，但是有一些不合乎规矩的，就是随便走在路上也在拜，师父在客人跟客人讲话也要拜，出家人在吃饭的时候呢他也要拜，或是出家人在修行打坐的时候呢他也拜，这个是不对的。要向出家人、师父、长老、大德要礼拜的时候呢一样要在大雄宝殿，然后呢嘴上还要讲一下，师父我向你礼坐顶礼三拜，或是说啊，我要谢谢你，就说啊，师父我向你礼谢顶礼三拜，嘴上都要讲说顶礼三拜。一般的出家人大概都会跟你讲不用啦，问讯就好，或是说啊一拜就好。那么我们呢，人家说恭敬不如从命啊，你他说问讯那你就问讯，他说一拜那你就一拜，你不能说不行了，我一定要三拜，那就不对了。其实礼拜虽然是拜的佛菩萨，虽然是拜的高深大德，但事实上啊是拜的是自己的人格。不要以为啊我的头很尊贵啊，我怎么可以随便拜呢？过去佛陀涅槃以后一百多年以后，阿育王是很护持佛教的一个大王，他有一次要供僧供养所有的出家人，他是一国之王啊，但是他懂得礼貌，在家居士再怎么伟大，看到出家人因为是三宝之一啊，都要顶礼礼拜，所以阿育王呢他要请客请出家人吃饭，所有的出家人一来了他都要跟他顶礼。突然有一个小沙弥来了，就是一个小师父来了，这个时候阿育王就心里面想了，哎呀，像一个大师父大和尚我可以跟他拜，一个小沙弥我可怎么可以跟他拜呢？我是一国之尊啊，我是国王耶，假如不拜的话又要怕人家讲话我是一个佛教徒怎么不懂得规矩。后来他就把他带小师父来把他带到旁边没有人的地方，他就跟他顶礼了，拜过来以后就跟沙弥讲了，小师父不要告诉人啊。这个时候呢这个小师父当然知道他的意思，他马上呢就运用了一个神通，变成这么小的一个小沙弥，把一个钵放在地上啊，这个小沙弥呢就跳到钵里面，跳来跳进呢就在那跳舞。这种神奇怪异神通广大啊，让这个阿育王看的都是目瞪口呆了，原来这个小沙弥啊神通还是这么广大。当这个小沙弥表演完了以后也跟阿育王开了一个玩笑， 大王，你也不要告诉人了。其实呢，已经就在教育他，人不能够有傲慢心。所以这个礼拜最主要的就是要降服一个人的傲慢心，因为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很了不起，自己很伟大，所以这个头就低不下来了。在圣人面前，你能够低下头来，是表示谦虚，也表示羞耻。所以呢，在佛教里面常常有举行用礼拜来羞耻，所以叫礼忏拜月。平常我们拜佛的时候呢，一般都是拜三拜，但是假如你把这个礼拜当为修行的话，那就不一定三拜咯，六拜也可以，十二拜，四十八拜，或是呢拜一百零八拜，甚至有的人根本就不算，他把一支香插上去，然后就一直拜一直拜，拜到一炷香，叫做一炷香的时间。所以呢，这个礼拜其实不但是这个表示自己的谦虚恭敬以外，也是最好的运动。你能够每天这样子礼拜的话呢，让筋骨柔软呐、年纪再大都不会呢，因为一拜一起而筋骨受伤的。那么在礼拜的时候很重要的，嘴里面要称念，或是要发愿，或是心里面要观想。有的人在三拜的时候呢，他拜的对象是什么？他拜十方佛，所以第一拜当他要拜的时候，他就念啦、南无净虚空遍法界十方一切佛，他就拜一拜。然后第二拜呢，他所称念的拜的是一切法，南无净虚空遍法界一切诸法。然后呢，在拜身的时候呢，南无净虚空遍法界十方一切贤圣身。这个就是报礼拜十方的三宝。有的人是有大殿供的是三尊佛，叫做三宝佛。那么三宝佛呢，他就是先拜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然后呢再拜南无药师佛、南无阿弥陀佛，这个呢叫做三宝佛。有的人在礼拜的时候不一定是称佛号，用赞叹的，赞叹佛、赞叹法、赞叹身。他怎么赞叹呢？他要赞叹佛的时候，他就念赞佛句：天上天下无如佛，十方世界亦无比，世间所有我尽见，一切无有如佛着。他就这样一拜。然后到了第二拜的时候呢，他就赞叹华了。赞叹华呢，他就开始要念：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这个呢又是拜第二的拜华啊，来赞华。然后第三拜呢是赞身，赞身呢一样的有赞身的句语：身宝清净不失仪，身披如来福田衣，堪为人天功德主，勤修戒慧学无为。这个就赞叹身。所以呢，有时候三拜看你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礼拜都可以，但是你也不要忌讳。哎呀，我现在在阿弥陀佛的前面，我能拜释迦牟尼佛吗？我能够拜药师佛吗？或是说我在释迦牟尼佛的前面，我能够拜观世音菩萨吗？可以拜地藏王菩萨吗？你不要有分别心。佛菩萨跟我们不一样，他没有分别心，佛佛道同啊，拜一尊佛就等于拜一切佛。佛他的心呢，不但是没有分别心，都是呢他有同样的 一种意义存在。所以呢，你在哪一尊佛、哪一尊菩萨前面，你要念什么佛、什么菩萨的圣号都没有关系。假如呢，你要多拜一点，那么你就可以只有称念一声佛号，一直拜，啊，念阿弥陀佛、观世音菩萨，只有念一声佛号，一直拜下去。假如你把礼拜当为修行的话，那么礼拜的速度就不能太快了，这个要慢慢的拜，因为这个拜得太快，不但头晕，还有了心乱。礼拜的时候呢，所以为什么要叫你要先称念佛号，或是要发愿，就是在这个时候呢，你要思考，要观想，或是瞻仰佛菩萨很慈悲慈祥的面孔，让他的心啊，能够他的慈悲能够灌注到你的心里面去，所以叫做感应道交啊，让佛的慈悲呢能够引发你内心的慈悲。所以在礼拜的时候呢，速度不要太快。过去有一个小沙弥，年纪很小，他要做早晚课啊，不懂得看经，所以这个师父就叫他天天要去拜佛，每一次要拜的时候呢，就叫他念，念什么呢？他所念的就说：西花菩提心，莲花遍地生，弟子心朦胧，礼拜观世音，求聪明拜智慧，南无大慈大悲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他就拜了。他每天呢就是这样子一直拜，他要拜多久呢？哎，这个师父很好玩，也不是叫他拜几拜，也不是叫他啊用插香给他拜时间。他说你要拜，拜到菩萨给你摇手。你说木雕的或是铁铸的菩萨怎么能够摇手呢？原来这个师父啊做了一个机关，在菩萨手上呢拉了一个绳子。这个师父呢住在大殿的边上，晚上没事，小沙弥在拜的时候呢，看到拜他差不多，他就一个拉个绳子，哎，这个菩萨就摇手了。小沙弥年纪小，心地很纯洁，很相信菩萨摇手了，我可以睡觉了。但是有一天呢，可能师父做事情太疲劳疲倦了，觉得好困了，心里面就想一想，哎呀，我先睡一觉，等一会儿再替他拉个绳子吧。但是哪里知道，这个一睡睡过了头了，到半夜才醒过来，好紧张，赶快跑出来一看啊，呦，小沙弥不见了。第二天一起来，小沙弥，昨天菩萨没有摇手，你怎么可以不拜呢？小沙弥说：师父慈悲，我每天都菩萨给我摇手我才休息。师父当然说，昨天菩萨明明没有摇手啊，你胡说。当然他不能讲说我没有拉绳子，但是看到小沙弥讲话讲得那么实在，师父也觉得好怀疑。好，今天你在拜的时候呢，不可以偷懒哦。哪里今天晚上师父想要试验他，说小沙弥又在拜了，哎，到了时间呢，这个小沙弥的声音不听到了，师父赶快跑出来一看，哎，小沙弥已经走到门口，哎，等等啊，菩萨还没有摇手，你什么走了？小沙弥说：师父，菩萨刚才已经给我摇手了。这个师父好奇怪，我明明没有摇绳子，怎么会菩萨摇手呢？这个师父跟小沙弥讲：下次你再拜呀，你要记得，你不是说要求聪明拜智慧吗？菩萨摇手你还要拜，拜到菩萨给你摩顶开智慧。真的，这个小沙弥照师父的话，菩萨摇手了他还是在拜，后来菩萨真的从座位上下来替他摩顶开智慧。这个小沙弥从此以后啊，聪明得不得了，拜佛拜到开智慧，这种情形啊，这种灵感很多很多，绝对不是假的。不相信你自己也可以试验试验看看。礼拜的规矩当然还有很多，尤其佛堂里面的规矩呢也是还很多， 我们休息一会儿，大家再来一起来听。各位观众，刚才我们谈到在殿堂里面的这个规矩，除了合掌、问讯、顶礼以外呢，也常常有的动作呢叫做长跪。长跪就是要跪下来，跪下来呢，有时候跪下来诵经，跪下来祈祷。当然诵经呢可以用跪的，可以用站的，可以用坐的。假如你是穿着海青要跪下来的时候呢，记得要稍微把前面的衣摆呢稍微撩一点点起来。如果呢你没有撩一点起来，这个衣领呢会被你跪下去呢会压得很紧，就很痛苦了。所以这个要跪下去，衣摆稍微撩一点起来。尤其在参加受戒的时候，参加短期出家这种仪礼里面呢，常常都有长跪。这个长跪呢动作都有一致的，跪的时候呢不一定要手合着掌跪，就是手拉着衣然后跪下来。要站起来的时候呢，一定是先右脚往外面啊伸个弯起来，鼓起来，然后呢借着右脚的力量，两个手压在右脚的膝盖上面，然后慢慢的把它站起来。所以呢这个起落当中呢也不能够啊弯腰啦啊，或是说啊这个身体晃动就不好看。所以呢要跪下去直直的平肩的这样跪下去。站起来的时候就是说因为靠着手跟脚的力量，然后慢慢站起来呢，这个肩膀自然就不会滑动。所以在佛殿里面的这个跪的动作用的时间也是蛮多。我们以后呢参加团体的这种拜忏礼仪里面呢应该都会用得到的。那么在除了这个跪拜以外呢，大家平常比较常用的到佛殿呢大概都会上香。上香应该用几支香呢？一支香也可以，三支香也没有关系。这个香一般人拿着香呢跟佛教所拿的香有一点不一样。佛教拿香它是用食指跟中指把香压制，然后大拇指顶在后头，平排的放在胸口，不要翘，不要往下垂，平胸。要礼拜的时候呢应该做一个举眉礼，就是把手抬到眉毛的高度做一个举眉的礼，然后呢轻轻放下来。记得两个手弯，不要翘得太高，太高当然就不好看。这个拿香来拜呢不一定呢啊在前面一直摇啊摇啊摇啊，这样子不庄严。你用很稳的做一个举眉礼呢，就更能够表现你的恭敬一再一心。只要一举就可以了。举过了你要把香呢插在香炉里面。一般的人就是三支一起呢就插上去。在佛教呢它是分开来的，第一支香先从左手把它插在中间，然后呢第二支香再用右手呢插在右边，第三支香呢又是用左手把它插在左边。那这样子呢这个三支香就拼排起来，拼排不一定呢通通把它并在一起，这样子看起来呢又庄严又好看。三支香的这个宽度那当然就是要看你的香的粗细来分别，比较粗的香距离就要大一点， 比较细的香，距离就不要那么大。我们平常在家里，假如你有佛堂，你一样可以这样子做。一般的民间认为说，香插下去，等这个香用完了，都最后留下一个香脚。那么这个香脚一直留在香炉里面，到最后这个香脚很多啊，插香不好插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个危险是什么？因为假如你插香的时候插得太深，当你火慢慢烧烧烧烧到没有香末的地方，已经跑到里面，如果旁边有很多香脚夹在旁边啊，很容易燃烧起火，很危险。所以有的人常常说，奇怪，我家里的香炉怎么会发火呢？大概家里有什么不好的预兆。其实啊，是你的香末把你的香插得太深了，所以香末的位置呢已经往下沉。因此有的人现在呢家里都铺地毯，怕香会造成了这个不好的情形发生，所以呢用一个卧香炉。那么卧香炉呢就没有香脚，没有香脚你也是一样，一举以后呢，然后往旁边往横的把它放下去，这个也可以。还香也是一样的，做到一个举眉礼的方式呢就把它放下去。所以呢，举香的方法呢，你能够按照佛教的这种方式来做，无论在任何地方看起来都是非常的庄严，非常有礼。除了上香以外，有的要叫做粘香。像集会的时候，大和尚开始代表大众到前面去粘香。普通粘香它也是一样，有香三支，一样的从第一支把香举起来，那么从中间先一插，第二支再是右边的，第三支呢在左边的。所以这个粘香的方法呢，它是用食指跟大拇指抓至两头，然后呢举到这个眉头的高度，以这样子来做粘香的动作。那么佛教里面，在殿堂里面的礼仪呢，长跪、上香、粘香，这个都是有一定的标准。那么我们有时候到佛堂里面不是也要拜吗？拜大部分都有拜蒲团，不管是高一点的蒲团、低一点的蒲团，在顶礼的时候呢都可以就住蒲团的位置来礼拜。但是一般人很习惯的都喜欢跑到大雄宝殿中间的蒲团去拜，一般都认为说，我站在最中央，佛菩萨最看到我啊，也能够最保佑我，这样的心理呢应该大家都会能够了解他的心态。但是他不了解中间的蒲团，一般人不可以随便去拜的，因为中间的蒲团这个是属于大和尚或是祖华的和尚才可以拜的，我们一般的人呢只能在两旁边，第一排、第二排、第几排都没有关系。但是呢记得中间的蒲团那个是祖华的和尚才可以去拜，住持和尚才可以去拜。所以呢我们不要说一进门啦从大门很大方的走进去。假如有三个门，应该呢你是走边门进去。要拜的时候呢边上的蒲团拜，不要跑到中间的蒲团来拜。这个也是叫做礼貌。尤其很多人到了佛殿里面，因为看到佛殿的很多佛菩萨或是很多的庄严、很多法器，就会很大声讲话啦，或是呢 这个在那个地方问东问西，我们要懂得规矩。你心中有佛的话，你会感受到这个地方是佛菩萨的一个庄严清净的殿堂。一进去呢，当然都要小声讲话，尤其在里面讲话更不能够闲言杂语，讲话呢应该都要跟佛菩萨有相关的话，不能乱了这个佛殿的噪音。所以呢，到佛殿呢要保持宁静，保持安详，不要呢随便讲话。那么有的人到佛殿要去诵经，要去诵经的时候呢，他这个手上啊一定会捧着经本。经是代表华，华也是三宝之一，佛法身嘛。这些华经典是当初释迦牟尼佛他跟弟子们说法，后来把它记录下来的，成为一个经。所以我们为了要尊重华的存在，尊重宇宙的真理，我们对经本呢也要恭敬的。所以拿经本呢不可以拿在下面来甩，拿经本呢应该双手捧在胸前走路的。尤其呢到了佛殿，假如你要礼拜的时候怎么办呢？你手里又拿着经典，你没有办法合掌，没有关系，你就拿着经典做一个举眉礼，这个呢已经是可以表示恭敬了。你拿着经典跟人家问讯，不必问讯，做一个举眉礼。所以持经的方法，这个经典拿的方法呢，都是已经拿在胸前。当然你要诵经可以打开来诵，假如你诵到一半你要做一个休息的话，这个经本身呢不要折起来，最好呢是做一个记号，现在书签也很方便，用个书签夹起来然后把它盖起来。假如你还更隆重的话呢，有个金盖，这个金盖把它盖起来，因为你对经典的恭敬，怕灰尘肮脏的会污染了这部经，所以呢你用金盖把它盖起来，也不让随便的人来这边欢约，所以呢用金盖盖起来是最好。所以呢对经本的处理，除了放在经架上来念经以外，平常一般说人家在寺庙叫做藏经楼，经都放在金阁楼上面，因为我们为了恭敬三宝啊，对经典啊要特别的珍惜。有佛法的地方就是等于看到佛，所以呢你能够尊重华就是尊重佛了。那么假如我们家里有佛堂，或是我们到寺庙去，有时候觉得哎呀空手去觉得不好意思，等于说我们要到别人家里要去拜访一个客人，空手去不好意思，应该带一点什么礼物吧。供佛有供佛的规矩，供佛有一个叫做十供养或是四供养。十供养呢就是香花灯果土，还有茶食宝珠衣，这个叫做十供养。拜佛呢当然我们不能像一般的庙一样的啊，杀鸡杀牛啊来拜，可以用香，香表示你的一心，也叫做心香一半啊，表示你的信心恭敬心，用香来供养。除了香以外用花，花来供养。在泰国一带，泰国啦印度啦，他们有时候不用香，用花，用花来供养。 中国的佛教呢，大概佛殿里面都有供花，啊，花是表示香气，表示你的这个啊信心的分发，或是说你的恭敬心，或是说你的明朗的心、欢喜的心来礼拜，所以呢，用花来供养，香花灯，用灯来供养。灯是表示什么呢？灯表示光明，表示智慧。古代还没有灯的时候呢，有的人为了怕晚上走路的人不方便啊，在门口点一盏灯，方便夜行人。对人尚且用灯来供养，灯是表示一种光明明亮的东西。人生活在这个世间上是离不开这个光，所以呢，用光明来供养佛，这个是一般人说求自己的明朗、明亮以及光明。佛教里面常常有一句话：“佛光普照，佛光普照。”光是我们生活里面所不可缺少的，尤其呢，光灯都是智慧的表征，所以呢，求智慧、求光明，这个呢，有的人常常用灯来供养佛，尤其一般寺庙每年在做药师法会的时候呢，就说啊，点灯供养佛。像过去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有一个贫女的一灯，一个贫穷的这个小乞丐，他看到很多人到佛前去供灯，他都没有钱买油去供养。后来他把自己身上所最宝贵的仅有的一束头发剪下来，去跟人家换了一点油，带了这一点油到佛前呢，去跟大家一起来供养佛。虽然这一盏灯是那么小，那么不好看，那么不起眼，但是呢，它所发生的功力呢，并不差那些大的灯。因为有一个富翁一看到这一盏不好看的灯，他就叫人家说：“哎呀，拿走拿走，这么难看的灯怎么可以跟我的灯排在一起呢？”这个富翁的这些话，舍利弗尊者一听了，正要阻止他说：“你不可以用这样的傲慢心来点灯。”突然间这个狂轰大作啊，一阵大风来了，结果呢，把所有灯都吹熄了，只有这个小小的这一盏灯呢，没有被吹熄掉。所以舍利弗尊者呢，就跟这个富翁讲了：“供佛菩萨，诚心很要紧，心诚才有功德。心的力量呢，比起你现在的那么大的一盏灯呢，力量还更大。”所以很多人啊，常常在佛前点个琉璃灯，或是呢，在佛前点两株蜡烛来供养佛。用香花灯最普遍的就是供国啦。中国人很喜欢用四果，四种水果。一定要四果吗？其实并没有这个规定，一果也没有关系，六果也没有关系，只要是水果都可以供养。那么供养佛菩萨，我们都是用素菜水果，所以用水果来供养佛，这个表示圆满的意思。因为一般的水果呢，大部分都是圆形的，所以呢，表示佛菩萨的修持圆满，让我们也来沾一点光，让我们的人生能够得到圆满。土的供养在中国比较少，但是在泰国相当的流行，就是在佛菩萨的身上呢，给他涂金。涂金在泰国，它有这个金箔子，要去供佛的时候呢，就是让佛要装金身嘛， 所以呢，用金箔子往佛的身上把它贴上去。这个是表示说，佛也要给他装得很庄严，用金是最庄严的啦。所以呢，用金来涂身，这个也是供养之一。除了金的供养以外呢，还有茶、水，供水供茶。供水供茶，这个在佛教里面呢，除了供菜、供饭，也可以供茶。尤其供菜供饭，一般都是在中午以前。因为佛教的经典里面曾经讲过，早食，早上吃的那个是天人吃的；午食，中午吃饭，午斋，这个是佛菩萨吃饭的。如果你要拜鬼神啊，那个就是晚上拜的。所以呢，拜佛菩萨呢，大部分都是在中午以前。到了下午以后呢，如果你要供，那就供水，水是可以的，供水供茶，一杯也可以，三杯也没有关系。茶食吃的就是刚才讲饭啦、菜啦，但是呢，拜佛拜菩萨，我们不用荤菜的啊，都是用素菜，用蔬菜来礼拜。珠宝衣，用珍珠，用宝贝的东西，因为有的用七宝来供养佛，这个是表示什么呢？表示我以最上礼、最尊敬的对你表示呢，最珍贵把我最好的东西来供养你。人间常常讲什么最重要的，大概就是金宝、银宝、珠宝，因为人要生活啊，这些东西都是不可以少的。所以呢，把这些珠宝、珍珠、玛瑙拿来供养佛，这个也是表示你的恭敬的意思。所以供养佛的东西呢，刚才所讲的这种食供养，香花灯、果土、茶食宝珠衣，这些都是可以当为供养的东西。所以呢，我们拜佛还是应该以佛门里面的规矩来执行，比较叫做合理合宜的。在寺庙里面，当然所有的仪规它都有个一定的。你在拜的时候一定要念什么吗？唱什么吗？如果你不懂的话，你也不要一定说要唱啊，要念，你只要默默的称佛号就可以了。你不会的时候呢，不一定是说啊，要拜佛的时候呢一定要唱供养咒，或是说啊，这个啊要要做什么啊，要点灯的时候呢一定要念一个什么点灯的咒语。你不会的时候呢，只要念佛号就可以。因为念的唱的东西虽然诵经不一定在早晚，但是还是有规矩的。但是刚才讲到说供养，寺庙里面或许你也看过，有的人呢有这个粗食，粗食就是把吃的东西呢送到外面，饭啦、水啦送到大雄宝殿门外的，那个呢就不是给佛菩萨吃，那个呢就是供养大鹏金翅鸟、鬼子母，这个叫做施食。施食呢，这个也他们是护法，所以呢佛菩萨认为说他是护法，护法神、护法龙天，我们佛教徒应该也是恭敬他，所以平常在寺庙里面都有这些规矩的。以上给各位这些的仪礼规矩，让大家到了佛堂以后也能够照这些行仪来做的话呢，这个就成为一个很标准的礼仪规矩。